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正道的题目是每个新的早晨将时间交给子年牧师。
张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来到这里好高兴啊，因为我就是南部人，所以对南部的阳光啊非常的期盼因为北部呢常常就是阴雨的这样。感谢主，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敬拜神，并且也一起聆听他的话。其实我常常讲到的时候，我在听我讲到，因为那些话语实在是也震撼我的心。今天我们要来一起传讲的信息是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恳求你今天再一次鼓舞我们的心，单单的来朝见你并依靠你。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是讲的听的同盟造就。恭敬的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投影片下一页，请投影片那边啊，再下一页啊，再下一页。好，再来，再下一页。好，就对，好。那我们刚刚读的是耶利米哀歌三章十九到二十七节，那么正好领会的姊妹呢也引用了这一段话，让我们能够思想到那一位你信实何广大的作者，他的心境和他的感受确实是如此。当我们读耶利米书或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难免会觉得相当的沉重。如果你一直读一直读，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突然就发觉有一个不一样的信息突然出现了，那就是神在以色列当中要兴起一个伟大复兴的盼望，还没有临到他们，但是要将这个盼望放在他们里面，能够度过这一切的哀愁，度过这一切的低潮。在耶利米做哀歌的时候，描述的在主前586年，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攻下了城池，使一切都毁坏，包括人民也被掳。这一切当然是神的旨意，因为他要借外邦人的手再一次整理以色列人，帮助他们的心单单的来仰望神，不至于依靠势力，依靠才能，甚至依靠他们自己的名分，乃是专心依靠神自己。所以当这些百姓们深陷一切的难处，并且在困境中间的时候，他们聆听到耶利米的信息，非但没有感到欣喜快乐，他们觉得耶利米在这个时刻是说风凉话。大家已经是看不到日头了，处在黑暗低迷的状况，你还告诉我们将来必要复兴，神仍然要擦去我们的眼泪，支持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回到故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气愤，也不敢向巴比伦人他们发怒，就把怒气发在自己上帝的仆人身上了。所以呢，就百般的戏弄他，侮辱他，甚至把他丢到一个枯干的井里面关在当中。所以对一个上帝的仆人来说，他的心很是痛苦，除了他也要跟大家一起领受在时代中间对我们的挑战跟艰难，同时他也要忍受所有的百姓对他的误会和侮辱。可是在这个光景中间，他给了我们一个身体力行的一个见证，就是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要仰望神。请你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要仰望神。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要仰望神。仰望神的什么呢？仰望神的怜悯与慈爱。今天信息我要分三段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段，请下一页，就是我的心啊，你要有指望。耶利米哀歌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中间，他特别提到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刚才那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细分成三段，首先第一段中间表达的是耶利米心中的苦楚，除了时代的苦，还有许多民族百姓对他的误会和侮辱所带来的苦痛。当他无路可去的时候，甚至是也无退路的时候，他必须要勇敢向前。可是在向前的过程中间，到处都是困难。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光景，当我们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希望也能够回来像耶利米一样继续的祷告，向主成名。如果你把你这些苦痛随便的跟别人讲，可能会招来更多的难题。他们可能会觉得你这苦是有原因的，是你该受的等等等等，不一定会安慰你。好了，那或者有你找一些正确的人，他们会能够同情你，可是他又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许多的人，最后哎呀，秘密大公开，你心里也相当的难受，因为你并不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所以其实最好的諮商者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圣灵。你大可将所有的难题困苦都交给他。当然如果牧者们在当中的话，你也跟牧者或者是諮商师有一些很好的互动，让你真正的那个心里面的难处，那么跟他们分享或者是跟他们分担，就会找对的人，他带你一起回到神面前来祷告。这个地方说到耶利米他里面的难处，说如阴沉，阴沉就是苦药，如苦胆，苦胆也可以翻译成苦楚，就是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难处，那个难处呢，已经好像可以上来放在你的心头，压制在你的心上，然后在你的口中满是苦痛，吐也吐不掉，吞也吞不下去，就是这样子。那这种情况表达的是我们里面的那种窘迫不安，纷扰而不停息。耶利米他正说明了一件的事情，里面他有忧闷。圣经上这边提到他的想法，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他想着这一切的零零总总，不想还好，这一想啊就牵拖一大堆，这个说了什么话，那个人又下了什么计谋，整个的政府国家都逐渐往下沉，这又不是我的责任，可是匹夫有责，我也想担一些，可是怎么大家觉得我是大家的敌人了，真正的敌人应该是巴比伦王，怎么会朝着我来的呢？他们没有办法下手在对面，然后就冲着我来，把我丢在枯井当中。其实那个时候你的那个哀怨忧闷呢，相当于死亡一样的难处，你不太觉得生活生下面有什么乐趣，就觉得尽是误会，我所为何来呢？所以很多人就停止了他的生命，止息了他一切的工作，就这么摆着了。但是这种忧闷啊，其实是很伤人的，因为忧闷原来的翻译是下沉，好像一个漩涡一样的，一直向下转，上不来的，是越往越下去的。所以当你有心中的难处，没有办法朝向神仰望神，向神伸手祷告的时候，那一个忧闷就会像千斤坠一样的紧紧缠绕着你，一路往下去，没有办法回头，直到无底洞。所以弟兄姐妹们，时代病中间最难搞的就是忧郁症。忧郁症看起来也不是什么挺严重的，比如说什么肠胃出血啦，或者是什么尿道发炎了，痛得你要命，这好像也不是很痛，但是其实它里面很痛。糟了，你外面的人还看不出来，他好像也可以睡，也可以躺，也可以走，偶尔也可以吃点东西，可他就是不高兴，非常不舒服。其实这种消化磨难比那些疼痛更大。忧闷下沉使人逐渐消去了生之意识，并且无法自拔。可能旁边的人说，哎呦，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嘛，想一些快乐的事情啊，做你手边的事就好了，其实我们也管不了多少，你就做这件事情就好了嘛，小小的成就，小小的快乐就好啦。可是你是这么说，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么想啊。你一直跟他讲说不要哭，他就是要哭啊，你说不要想，他就是要想啊。 我们常常在教会牧会的时候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最害怕那些热心的基督徒常常给他说这些很痛苦的语言。这不是通关密语啊，这叫做关门密语，就是你这样一说他里面更痛，然后他就不想讲话了，那更糟。我们就希望他多讲一些，慢慢慢慢透过讲论能够把这些事情就把它排遣出来，最少有个引头啊，他再出来一点点，我们就比较好慢慢的引导他了。完全封锁的话你没辙啊，只能陪伴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有聪明，知道怎么样去陪伴这些逐渐下沉和忧郁的患者，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所以你千万不要急躁，我们的神一点都不急躁，他愿意聆听我们每一个祷告，并且抚慰我们每一个心灵。不管是躁郁的，不管是忧伤的，不管是气愤的，不管是愁苦的，他都愿意伸手拉拔你，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他。然而后段说，我想起这事，哎，奇怪，刚刚是多数，这事呢却是单数，我心里就有指望。这句话是连接下一个三小节，那意思就是在字母诗中间这一段话做了一个小结，后一段似乎那就是真正的内涵。他想起什么事呢？总的来说就是想起上帝的作为，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早晨都是新的，给我们有新鲜活泼的气息，让我们看见美好的事物。他乐意的鼓舞我们，就是这事，那就是只有一个单数，就是神自己。所有的答案只有一个答案，不是多重答案，就是神自己。请你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很郑重地告诉他，所有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神自己。当然我说这个话不要想错了，就都是你搞的鬼，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变成埋怨了，那这样不好。是说所有的答案源头都在神那边。神啊，我不懂，求你教我，我不会，求你带领我，我没有，求你帮助我，这就对了。所有的事物如果总个最后的答案就是要帮助我们来朝向神，对齐他，在永恒中间与他一起同工，那这就对了。其实有一个人他才高八斗，他有5000两，有一个人稍微平庸，他的2000两1000两，其实在神看来其实都叫做趋近于零，对吗？在永恒的国度中间，我们这一点点算得了什么？但是他重看我们如同眼中的同人，他爱我们如同他心中的宝贝。所以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他大手一挥亲自拥抱，你还担心什么的呢？你不用担心，他会一步步的教你，一步步的带领你，让你同享他的丰富永恒的荣耀，而且参透他美好的智慧跟聪明。所以他乐意把他手所做的工作向你铺开来。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当你带一个孙子或者带着你的儿子都看到你这丰功伟业的时候，孩子你来看，这是爸做的嘞。他说啊，爸爸你那么伟大，下面一句话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你说我告诉你这个这样这样这样的，说爸爸你好棒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当我的父亲他从海军陆战队主任教官退休的时候，他就在整理他的桌子，然后呢我好高兴，我说爸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整理我的桌子和柜子。我说真的哦，这么多书啊？然后我父亲就说了，这么多书你看你要哪一本都可以拿走。我说这么厚算了他们看起来图很好看，哎呦好多军队好多舰艇啊，但那文字我就说哎呦难搞了。后来我说爸这个鞋太重了不要了，那这把刀不错，他有一把指挥刀，我说这个抬起来好吧，我就拿起来到院子里去砍树，哇好棒啊好酷啊，那边常常看那个部队的指挥，哇好强壮啊。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那个左营马路啊，常常有外宾来的时候就会有一队哦，哇那个我们都全部都站到那个墙上看，哇好高兴啊，哎呦我好羡慕啊。我父亲就说孩子啊，这个以后都没有什么用啊。哎我这听不懂啊，他我现在就懂了，其实只有上帝的爱有用，这些可能得到一时的胜利，但是无法虏获人心。真正虏获人心的是神他自己的信实慈爱与怜悯。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长大的。当我们想到这些，心中愁苦，但是我想到神自己，我心中就有指望了，我就有盼望了。其实盼望不要太多，只要有一个就好了。当你有困难的时候，要三点半快到了，哎呀，嘎票了，你知道你多么慌吗？你觉得要所有的银行都答应你吗？不会，只要有一个银行说好，我可以替你借款，哇，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到处去找，我只要找到一个，神就是那一个唯一的。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洞见、聪明智慧，那真是要祝福你了。那就是神是唯一的救法，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我们大部分都是到最后的才找神嘛，最后才来找神的，没办法了，求你搭救我。哎，几次以后神搭救你，你是不是可以稍微学会一下，在第一时间就来仰望他，不要等最后嘛，不要等的真是，哎呦，真的是已经没救了。当然，如果那个时候你还能够来找神，也是好的啦。大家注意，不是说你就不要找神了，弃之而走，不要不要就。但是如果这样子可以的话，那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就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七个字大概花不到你十秒钟吗？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间常常就先就办了，然后呢忘了停下来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彼此最好的劝勉，就是当我们有什么事工、有什么难题，或者做很多事情要出发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我们先来祷告。当你把主权交给神，将这整个的路径、整个的事件都交给他来掌管，你觉得他会不听吗？他会说，哎呀，你们这祷告算什么？不会。当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神必垂听，伸手搭救啊！所以他要搭救你，因为你是他的心肝宝贝，所以他一定会帮助你的。只是你眼睛要照着要亮一点，他帮助你的时候你说你都看不见，那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听不到，那他给你指示的时候你也不顾，倒是不行。譬如说我们整个的出发了，传福音了，整个带着吉他了、乌克丽丽了、铃鼓了，好高兴，还带着歌谱了，哎呀，大家就准备走十分钟的路到了别家去探访，中间突然来了一个小伙子，搞不清楚状况，骑了个脚踏车，砰砰撞到了我们的老人家。哎呀，有两种情形，有一种情形说，哎呀，老人家受伤了，很好，大家赶快去帮忙他，是不是要送医院等等的。有的人说赶快去帮助那个年轻人，那他可能吓呆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老人家怎么样了，发生状况了，他怎么办，脱不了关系啊。还有一种人就是，哎呀，糟糕，今天真倒霉。其实我比较在乎的是这个后面说话的人，因为他并没有进入状况，也没有伸手搭救别人并且协助，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搞的，上帝你怎么不在我们当中啊。你忘了，很可能你们在探访的过程中间可能要先传福音给这个少年人。少年人的妈妈在家也非常的愁苦，所以你去探访别人的时候先把这一家人得着了，透过一个有一点皮肉伤的一个奶奶撞伤了。如果连老奶奶她自己都没有唉声叹气埋怨神，那干嘛我们埋怨神呢？她都说感谢主，小伙子，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哎，那我们在旁边为什么感觉得到这一切真糟糕？因为我们很习惯把一切的事情丢给上帝，然后对他埋怨，并不是丢给他依靠他，这是我们的状况。所以帮助我们把这些事情变成这事，单单的拉回到我们的眼目，定睛仰望爱护我们、怜悯我们、对我们施慈爱的神面前，那是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个重要的抉择和仰望。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凡敬畏他并且仰望他的神是非常的喜爱我们，只要你愿意这样做，神一定会搭救，一定会介入，一定会掌权的。求主帮助我们，甚至有一种厉害的祷告，很重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如果做错一决定就立刻砍了。你敢不敢这样祷告？立刻砍断，让我们所有的做的事情都不顺利， 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但是存留我们的性命，帮助我们仍然能够体会你的慈爱跟怜悯。就这样，有一位师母从外岛回来，因为牧师肝癌过世，带着三个年轻又不听话的调皮捣蛋的儿子，最后到了这边含辛茹苦，他甚至白天晚上要做两份工作才能够把他们拉拔的大，心中难免也愁苦，然后呢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终于孩子逐渐大了，可是逐渐大了以后呢都不太听话，所以他亲自非常的不舒服，常常跟我分享说，牧师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说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不要急不要急。后来最后有一天他听说浸信会神学院有那个叫做慕道班，那传道班，或者是说实习传道班，他觉得很好，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去读啊，我说好，来来来，因为他只有小学毕业，所以我就赶快写了推荐信，蔡院长请帮忙点点点，这个蔡院长说好吧，就这样的，就是他可以试读一下嘛，这样子，那么如果不行再说，如果可以就读上去啊，然后这样只有一年制的，所以他好高兴终于可以读神学院了，他就去读神学院。可是他的儿子，这个非常棒的儿子呢，老大看到他说，哎呀妈妈你去读啊，他心想会不会被笑啊，因为写个报告写不出来的话那怎么办，偶尔会有一点原文的话或者英文的话怎么处理，他说妈妈这样子好了，我把我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和公司也丢了，然后呢我就专心陪你读一年。他的妈妈说好极了，因为他妈妈非常不喜欢他那个工作，觉得只有亏钱，因为他不善经营，所以他妈妈说好，太好了太好了，你来陪我读书，好像就陪妈妈读书就这样子，然后一起读书一起写报告，哎，就这么样一年过后呢他就蒙召了，感谢主啊，他就真的去考神学院道学硕士了，考到学校道学硕士第二年呢就认识了他后来的师母，然后就结婚了，然后就生小孩了，然后开始牧会了，当传道人了，后来也按牧了。你觉得上帝有没有垂听着妈妈的祷告啊？因为她妈妈做了一个祷告，神啊求你动手吧，我站开让你管理了，我没办法管，我怎么说他们怎么不听，你来动手，但是存留他们的性命。很特别的是，当他母亲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这个儿子遭到了一个重大车祸，身上断了好多地方，可是神奇妙带领啊，他很快就恢复了，没有神功，上帝把他恢复了，恢复了，因为他要跟他的妈妈一起读书，然后准备蒙召，好不好啊？幕后的事我们都不知道，将来的景况我们都不知道，不能够参透，但是神一步一步引导，垂听他母亲的祷告，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就来仰望他吧，他能够办事的，千万不要着急失去了信心，也不要因为烦躁说了烦躁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活在他的旨意中间，在他丰盛的救恩中间领受他的恩典。有一次我去到了以色列海法之家，那个地方收容了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好，请下一页。好，那我们这就是海法之家，然后这是他的外门啊，不是监狱啊，不是他的那个栏栅，我们就进去了。那么进去了以后，因为有点担心，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失智症的长辈，他假的随意跑出来的话会有点问题，所以不是监狱，只是一个门而已。然后我们就去探望他们。好，下一页。在探望的过程中间，主祭司的一个姐妹就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情况。其实他们来到这地方住的时候呢，当然感受得到平安和祝福，可是他们难以忘怀他们自己曾经失落的国家和逃跑的光景，所以他们就想说可不可以举行一个成年礼，因为他们在逃难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举行，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举行，但他们其中已经六七十岁了，成年礼。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成年，他们一边成年礼的时候就喝着葡萄酒啊，吃着等等的点心啊，很高兴。可是呢常常就是到了末尾的时候大家就哭成一团了，因为他们都很快乐，可是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啊，在过程中间都死亡，甚至死得很凄惨，所以他们就感念这个过程中间也有很多的伤感。好，下来。 那这是他们做绘图心灵治疗用的，就是请他们把这种悲痛或者的害怕阴影能够画下来，让这个过程中间可以稍微的调试一下。这其中他们很多幅啊，我就是选了一幅特别令人惊讶，他就画了，不是画的好不好的问题，是画出来透露出很多拥挤在一起残破不堪被虐待，很可能下一刻就要进入毒气室中间的那种盼望的眼神，这样子把它画了出来。所以在那个无尽的黑夜中间不住的等待，实在是难熬的。好，下一页。那后来最后我就看到了旁边有一位朱迪，那一天其实他们老人家要出去郊游，但是他说听说有台湾队要来，台湾呢，在地图中间不太容易找到的小小的地方，台湾呢，可是我们台湾因为对当地呢有很多基督徒对他们的奉献，所以他们就哦台湾要来，这件事情一定要留下来，我不要去郊游了，我等他们，所以他就在那边等我们。这老人家呢就在我们等我们，他就跟我们做见证，他是曾经在当中的一位长辈，然后最后被抓了，因为他是犹太人，就送往了捷克、波兰、德国，辗转都在集中营中间换来换去。哎，为什么呢？其实他早就应该送到毒气室了，但是呢，因为他很会烹饪，所以他们就勉强留着他的性命，煮饭用的，叫做煮饭婆。那他就常常去担任这个工作，看到很多的难处。但是呢，他必须还要跟大家一起做劳务，所以在冰天雪地中间赤脚的砍伐树木做柴，然后呢挖壕沟，甚至是搬运尸体，他都要去做。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难处，然后艰困的回下来，因为他不住的向神祷告，抓住圣经上这句话，向神有指望，向神有指望。所以当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很大的感动，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啊，祝福啊。他说好好好，他一个老人家，其实我是晚辈了，他就安静的低下头来，我就为他祝福，我就半蹲着扶着他的膝盖为他祝福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眼睛一睁开，旁边出现了两个德国的年轻人，好酷好帅好高哦，漂漂亮亮的。然后他们说他们就是在德国集中营旁边的那些住家，他们彼此有一个约定，如果他们的青年人如果要游学或者去以色列的时候，一定要来探望海法之家的老人，特别要探望这个 Judy 这个姊妹，因为他们曾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只要来的人都一定会来探望。哎，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哦，很好。他们不是只是想到过去中间的悲苦，他们是心存感恩来慰问他们，表达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就说，我代表某某乡的那个村民来跟你问安，并且请你原谅我们国家曾经对你的不好的待遇。哎呀，他就说你们这年轻人，这跟你们是没关系的，他就说这跟你们没有关系的，这都是上一辈的事情，我都忘记了，你们还提。哎，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有这些压力在你们的生命中间，勇敢的面对新的明天。我看到了以后，我就深深的有个感动，原来在这老人家的心里因着上帝的慈爱怜悯，过去的事真的就过去了，他完全就愿意原谅了加害他的这些德国人纳粹党，但是他却也爱这个德国人，爱这些孩子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并且指望他给我们的丰富的慈爱跟怜悯，并且也能够深深的去祝福许多的人，让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位永恒的上帝，并且神带来给我们的美好的平安。第二个部分就是我的份在乎神，来，我们一起来读这第二段好不好？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因为耶利米哀歌是字母诗，所以说前面三节是一个字母，后面三节是头的一个字，是这个字母，所以很显然的它有分段的意思。这是第二段，第二段就是 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就是慈爱跟怜悯在统合词中间，它是单数，但是它在运用的时候却是复数，表达的是神的慈爱怜悯很多。当慈爱怜悯化成你生活和生命中间的许多的碎碎琐琐，最后就变成好多，那感受得到，就好像那个雪花纷飞的那一样，好多好多。但是每一个雪花片片的六角形都不一样哦，代表着非常的多而充满了奇妙。有一次我去探访新店的一个家庭，那么他们的传道人跟我一起去探访，那么探访呢顺便在他们的餐厅用餐，哦，很好。那么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一看，哎，我很惊讶，因为那个地方的餐厅的名字叫做莫名其妙我不知道是不是年轻人或者那老板有创意啊，他就写莫名其妙，真的就是那几个字，莫名其妙，没有什么改什么字，没有，那这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问他了，他就跟我们讲了他怎么样的艰辛的历史啊，等等等等。那也会希望大家觉得在这个莫名其妙中间来尝试一下他的手艺，吃了以后呢，可能也会变成这什么菜啊，莫名其妙。他是一边供应大家餐点的时候，他一边演奏萨克斯风啊。和小提琴，所以说相当有才华的一个。然后我们就跟他的分享了主的慈爱，然后彼此互相的勉励，然后我们就突发奇想说，哎，老板呐，你这个地方啊，外面看是莫名其妙，里面看是奇妙莫名啊所以其实是有一体的两面，你从正确的地方神的眼光去看，真是奇妙莫名。因此当他给我们那个份的时候，不再用埋怨去回应。你要愿意学习一个心灵的捕手，知道主这么做一定他有意思，看你能不能够接得到他的球。我们所有的祷告所有的球他都一样，大捕手一样可以接住，不过他丢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得住呢？那有意思了。如果你能够接得住，那就是父上帝就会感受到那个他心里中间非常的喜悦，哎呀，我的儿女懂我的意思啊，真要得，真好啊。如果你能够懂得父母的心意，那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所以当他的慈爱和怜悯给我们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多美好。看起来外面的是困难，但是里面的却是化妆的祝福。如果你真的懂得，你真的是会献上感恩。有时候在我们成长的背景过程中间有很多的辛苦难处啊，但是你回头想一想，神都在你当中陪伴着你，虽然你有眼泪有困难有痛苦，但他没有一天离开你。但是这如此的造就一定有他的美意和深度，如果你能够越发的去体会并且献上感恩，哎呀，天父爸爸一定会非常的高兴。是的，我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希望你在这个困境中间逐渐淬炼，而且心存感恩，祝福跟你有同样遭遇的人，并且把我的福音告诉他们，我仍然愿意与他们同在，我的慈爱怜悯怎么样与你同在，也会与他们同在。所以你就是一个荣耀的大使，把这天国的福音传给别人，让他们感受得到这位天地的主宰能够活在我们的心里。如果你愿意做主的工并且守这个份，你知道这是多么的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最害怕的是才高八斗的人最后常常埋怨自己怎么会遇到如此的光景而怨天尤人，觉得时不我与耶，那这样子其实是很为难的。我们认识很多教会的会友，他的配偶就是常常碰到了一点点的小困难，最后呢就弃而离职，蹲在家里，最后就是整天的感觉到是怀才不遇呀、啊。这样，其实这样的悠悠苦苦带领家里的人，带给家里的人是很大的难处跟紧张的，不知道是发生什么的事情。突然有一天学校打电话来说， 哎，某某先生啊，你的儿子闯了个大祸了，你赶快到学校来。于是他就告诉他的太太，他的太太赶快就告诉牧师，牧师，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好害怕，我们等一下去。那我说好，来，我们陪你去，赶快，我们就一起到学校去。哦，原来他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就把一个女孩子肚子弄大了，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高中生而已。所以他的爸爸就气起来要打他，那他的妈妈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是不是因为爸爸常常怨天尤人，觉得怀才不遇，大概跟妈妈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在家里面就是处处紧张，这个孩子是不是渴望一个亲密的爱的感觉，所以就用了不好的方式，不正确的途径，最后搞得真是全校都是乌烟瘴气，教育局的人也来了。哎呀，他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我就带领他们一起认罪悔改祷告，全家认罪悔改祷告，平息了心中那个焦虑，也承认我们犯错了，请求对方原谅等等等等等等。最后终于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好的处理。但无论如何，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就来到了神面前。没有错，这个先生他最后他不敢去上班了，因为他心里有了一个另外一个状况，忧郁症。所以那我们就帮助他在家也好，那但是有一个好的相处，让每一次工作的太太或孩子回来的时候都感觉到家庭很温暖，其实也是一个好的啊。那所以就帮助他退而求其次，用一个方式来处理，使得有一个好的结局，让孩子也能够有正确的观念，能够好好的经营他的生活。感谢主，神挽救了这个家庭，这是不是上帝的怜悯呢？所以说他的这个太太就特别特别的感受得到家庭困难中间的这林林总总，他就特愿意的陪伴牧师师母去关怀有这样难题的家庭。每一次有困难的时候，我妈说，哎，某某姊妹你方便吗？我跟师母等一下关怀一个紧急个案，那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不可以一起来？他一定会说可以的。哎，其实他是国家政府中间的官员，这个不太容易离开的，可他因为表现得很好，超好的，所以他的主管觉得说可以的，没问题，你回来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办完处理的，我交给你的事情一定会负责到底，所以紧急状况你配合没问题。哇，他就这么请假可以，哇，这不容易，他就这样出来帮忙，然后再回去补了刚才所请假的时数，然后把工作做好。是不是这样子啊？上帝似乎有美意，他把他的份给我们，然后你把那个份当作你自己生命中间的产业。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欢然领受吗？是不是我们常常抱怨我们的配偶，哎呀，煮什么菜呀，这个是，这我又不是什么什么，你怎么这么对我啊？哎，回家你也不回应一声，我已经进了门说哈尼你在不好不好，没响声，请你在里面干嘛，不搭话。常常我们一点点的小状况，我们就觉得被激怒被惹毛了，所以我们里面总是心里面有一个问题，说主啊，如果可以重来的话呢，我就决定不，就是这样，就会有一些别的想法，渐渐的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些破口，魔鬼就趁隙而入，什么小三啦、外遇啦，其实就是这样发生的。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领受耶和华是我的份，他会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所需用的。刚刚我们所唱的你信实何广大，那中间有一句话，主啊，你会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所需用的，这是多么大的难题啊！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就不至于害怕。以前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终于啊，有了几个姊妹们，她们被上帝恩典恩待，然后她们也蒙召，然后去读神学院。可是她读神学院之前有一个关卡，她说：“牧师，我要跟你约谈。”我说：“哦，发生什么事了？”于是心里就是祷告，主啊，主啊，帮助我，话要说得好，也要说得美啊，要能够入他的耳，也能够入他的心，帮助他被鼓舞起来。然后他就说了：“牧师，我跟你摊牌了，我看你们这个样子，我觉得是相当大的恐惧，要成为传道人。”我说怎么了？第一个，我没办法像你做那么多工哎。第二个，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恩赐。第三个，将来怎么样生活啊？ 我到底要不要生孩子啊？看你这样子的话，哦，这牧者，你这个太大压力了。可是我最在乎的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够活得下来了。说实在，别人骂我，我管得理他的，谁是谁啊？谁怕谁啊？他说，那我都不能在乎他们。但是如果说我生活的很困苦，哎，这个不是我能够愿意的事情啊。我总是希望有一点水平啊，这样子。哎呀，我说，可是上帝有他的美意啊，神他会带领我们，绝对不会缺乏的啦，你要相信神。你可以我们一起祷告吗？相信他的话一定会为你预备吗？他说，好啦，燕哥，你为我祷告吧。燕哥就为他祷告，求神怜悯怜悯怜悯，保守保守保守，慈爱恩典慈爱恩典。最后他就领受了，快快乐乐的去服侍神了。到现在为止，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常常的大声远远说：“燕哥。”那也奇怪，旁边看说：“哎，你怎么不叫燕牧师，什么叫燕哥呢？”说：“哎，这么讲，但三十几年就这么叫的了。”他说：“燕哥真的很好，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说：“哦，感谢主。哎，我记得曾经。”他就说：“别讲了，别讲了。”我逗他的。他说：“不不不，上帝是非常丰富，赐给他一个超级好的老公，是军人。”而且呢，她的老公在结婚的时候就对她说：“老婆，我爱你，所有的事情我都来做。”她开了一个好大的支票。我们在想说：“哎呀，洗碗也做吗？啊，倒垃圾也做吗？扫地也做吗？”她说：“我来做。”哎呦，我说太棒了！我们的这个姊妹呢，就是不会做家事。她只有意思，感谢主，感谢上帝，就怜悯配得合的很好。她继续的在神的家中服侍。上帝会怜悯的，所有你担心受怕的事情一个都没有发生啊。那你担心受怕干嘛呢？哦，原来我们担心的就是我们担心的，我们害怕的就是我们害怕的。其实害怕跟担心没有别的原因，它是第一个情绪因素，没有什么因为什么什么事才变这样，它就是害怕，它就是恐惧，它就是觉得不确定，它没有办法。可是真的让它确定了，他还是害怕。我在青宣第一届的时候，林道亮院长他呼召的时候，我就来到了主的面前，大声的回应说：“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可是那个时候心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声音，黑暗的声音对我说：“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呢。”可是上帝怜悯我，帮助我，然后我继续的来到他的面前。可是我领受他给我这个呼召的同时，我就开始逃跑。我逃跑的方式就是教会所有的聚会我都参加，教会所有的服事我都参与，也担任了执事会和执事会的主席，校园团契的工作我都参加，各种的福音队都参加。可是我知道只有那一块，上帝你不要碰我，那一块我要自己保留，就是我决定不要担任你叫我去做的那个什么牧师的什么传道之类的，太恐怖了。是不是有一天被差派到非洲，然后被切八段，然后放到汤里煮了这么搞的？上帝啊，这种太恐怖了。我又知道假设你呼召我的话，我又不能违背你，所以怎么办呢？我就开始逃。可是这种逃感觉的就好像逃债一样的，其实说穿了不过就是太多的害怕，太多的自己。直到有一天，十年之后，神又差派同样一位讲员，同一个章节，同一个信息，又再一次的在美人浸信会对我重新说了一遍。那天是我们的周年庆，请林道亮院长来担任特别讲员。从头到斗尾我都吓得要命，怎么搞的？跟他十年前讲的一个样。很少牧者会开罐头的，但是他那一天非常特别，因为进行那个美人浸会是一个讲台舞台式的，这样的这个样子的那个教会，所以他在讲台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准备想落跑了，他就一直说：“你要悔改。”我要躲到桌子下面，躲不了啊！哎呀，主啊！然后回去就对着我那个传道的师母就说：“老婆，上帝又呼召我了。”哎呀，他说：“好极了，你悔改了，终于浪子回头了。”奇怪了，我去哪里？我又怎么是浪子呢？我不是都是为了家吗？这没错，但是你有一块仍然保留 自己藏在，你并没有交给上帝，其实你交给神的时候，他会为你负责的，你不用担心，而且你所有的压力指数立刻停止，不再忧虑害怕。哦，原来魔鬼恐惧我们交给神领受上帝的份，所以他就会拉拔我们，拉扯我们，越拉越痛，使你心焦气躁。当你认定并且接受交给上帝的时候，他会赐给你完全的平安。第三个就是我的恶本美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领受到他给你的那个使命工作，或者是给你一个对家人的负担。圣经上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等候寻求真是难熬，不容易，特别是我们弟兄有时候很紧张，开车的时候碰到红绿灯，我们就觉得哦，好难，好累，好紧张，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小道可以穿过去。哎呀，有一次我就这样的，哎呀好紧张，要快一点快一点，师母坐到旁边说不要急不要急，哇红绿灯我看过去，哎，有一条小道路可以转，转过去一看，糟了，政策掉卡车掉东西，因为是单行道没得混了，所以只有等，糟了，这一下子麻烦大了，欲速则不达。我的师母就在旁边笑着我说，你看你看你就是这样，你觉得这个要不要改啊？我说要改，可是你从来没改啊。所以说每一次看到师母说，要改要改，要提到要改要改，一点要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啊，稳住的，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欲速而则不达。求主帮助我们不说急躁的话，帮助我们不做急躁的事，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神都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因为他希望我们心里愿意，所以他不会拉把你拉着你到你真是生崩离析，然后让你家破人亡，不会不会那么惨的，他会给你很大的祝福，他更愿意你真的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这个是我的恶，这个是我需要学习的。恶可以翻译为你需要学习的各样的部分，包括神给你的教训，神的话语也可能成为你的一个恶，或者是给你这个使命你不愿意担负，所以就会变得越压越重，因为你都没有回应他。求主帮助我们，不管你从哪个地方解释，你都有最恰当的解释，因为那个就是你与神，神与你之间的亲密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有一天真的愿意了，主啊是的，你的恶轻省，你的担子容易，我挑上了，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何等的美好。当我的父亲他是坚决不要相信耶稣，最后又坚决相信耶稣，最后又坚决的把他自己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心里好感动，他说，父上帝啊，我年已经老了，我将我的儿子献给你，求你使用他代替我来服侍你，我心里好感动，真的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真的愿意把那个真真实实交在主的面前，然后肩负你时代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或者是家庭的使命，勇敢地站在那个合适的岗位上面，并且领受他天天教导你、带领你的那一个教训，你知道你是一个勇敢善战的军人，站在那个伟大的地方，你是一个脚立中间的武士，勇敢的奔赴，勇敢的摔，也是一个愿意按时候撒种并且到时候收割殷勤的农夫。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不断提造、不断学习、不断训练、愿意肩负起这一个恶的这样的弟兄姐妹。神愿意将这一切丰盛给你，当你愿意领受而且视为美好和甘甜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正绽发出美好的果效，帮助了你的家、你自己的工作、你所说的话，还有你周围的人。请问你愿意吗？愿意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上帝给我们这一切丰富吗？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求你带领， 是的，南国北国相继而灭亡，似乎百姓都没有听懂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但是信息就是信息，从古到今一直流传，直到如今，我们的心也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提息，再一次被你所感动。愿你帮助我们领受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每一个早晨你新鲜的慈爱与怜悯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对你大有指望，并且相信你必给我们保障，并且勇敢地奔赴你给我们的使命，领受你的管教。主啊，献上感恩，求主带领屏东浸信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正如教育大楼正从地而起，虽然有时候会停工，有时会有难题，但是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心灵的沉淀，帮助我们再一次的紧密连结，再一次的同奔异象，再一次互相祷告，不住的祈求，并且集结我们的奉献。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不住的练习，不住的练习，直到成就。主，求你怜悯，与我们同在，让每一件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教会的当中。愿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并荣耀你的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哎呀，今天选的诗歌我们怎么都全都会唱啊，感谢主啊，而且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啊。我们来唱每个新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打拍子。
新每个新的早晨，神对我奇妙的爱更加倍新鲜。新每个新的早晨，神对我身后怜悯更加倍新鲜。他的心是广大，他的爱很长，他的救赎伟大，从高天之下。每个新的早晨，十字架奇妙的爱更加倍新鲜。新每个新的早晨，宝贵是浇灌恩典更加倍新鲜。每日他赐力量引导我路途，只要我等候他住在他里面。每个新的早晨，神对我奇妙的爱更加倍新鲜。每个新的早晨，神对我身后怜悯更加倍新鲜。
我们将荣耀尊贵爱戴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我们一同起立。主啊，我们要仰望你，因为你厚赐恩典在我们当中，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带着你给我们的慈爱怜悯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并且让我们的生命一起与你同工，彰显你的荣美。主，当我们聚会停在这里，心被恩感的时候，主啊，愿耶稣基督的慈爱怜悯，愿圣灵的大能跟提息，愿父上帝的照顾同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请坐。好，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请我们默祷。